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开始，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令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你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谢谢姐妹。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段经文，其实主要的就是讲那个信心的问题。在第六节那里，他说亚伯兰来到示剑地方，那时迦南人住在哪地？所以当他们一行人、一家人来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四面左右都是迦南人的时候，他的心怎么样想？正我如何在这里生根呢？神不是说要把这地赐给我吗？现在怎么办？但是他信靠神，是在哪里这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就是他对神的一个赞美、依靠的表现。因为以前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也是神做了一座坛，在这里不但是做了一座，他做了两座。因为第八节又再一次向神筑了一座坛，这个时候在显出他对神的信念。但是一件事，第九节就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还这个句，这一个境界给我很大的反省，因为在十三章里面，亚伯兰和罗德分地之后，罗德就选在约旦河的船平原。那么在十二节那里，罗德也是说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说一个渐渐挪移的事情，亚伯兰渐渐南移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基督一个醒觉，就是 你看到南移的时候，他也越来越进埃及了。到饥荒的时候呢，他就跑去埃及。那当然有些人就说，哎，为什么神没有供应亚伯兰？为什么要他一样预备饥荒？但是这一方面可能也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考验。我们也看见亚伯兰到了埃及之后要下来撒谎，然后就被撒拉被接到宫里面之后呢，就耶和华就降大灾。为什么耶和华要降大灾给法老呢？所以你们可以在谷里面讨论。但是最后法老知道情况，就让撒拉回去，并且给他很多很多的牛羊啊、仆人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伯兰撒谎，但是神甚至他的怎么都赏赐？我们是不是应该怎样？两个就要小组讨论。所以现在呢，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亚伯兰撒谎，而且得到赏赐？第二就是问关于亚伯兰筑坛的事。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祭坛是在哪里？
好，谢谢梅弟兄啊，很好的 introduction 啊，在第七节提到两件事啊，一件事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所以这是在亚伯拉罕跟随主的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神不断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讲话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数一数啊。这个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神一共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多少次呢？那显现的时候都做什么呢？都是在什么时候显现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亚伯拉罕信心生活当中的一点啊，他的信心是起源于神啊对他讲话啊。第二点就是第七节提到亚伯拉罕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哈，亚伯拉罕为神筑的第一座坛，然后马上第八节又提到他又筑了第二座坛。他走到哪里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为耶和华筑坛啊，这件事情是耶和华信心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标记性的记号，那亚伯拉罕的标记性的记号就是他的坛啊，筑坛。所以我们可以比较集中的去思考一下哈，筑坛代表什么？那这个坛跟其他周围的人别人都在做什么，都在建什么啊？宁路在建什么啊？那亚伯拉罕是在建坛代表什么？那刚才梅弟兄提到很好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人当如何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筑坛呢？这是代表什么？怎么去做？亚伯拉罕做错了，是上帝降罚给法老啊，这是我们刚才的小组里还没有讨论完的问题哈。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应验了前面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啊，在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正应验了这句话哈、啊。当法老，当然法老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哈、啊，娶了这个撒拉去，但是这件事情哈、啊，咒诅影响到亚伯拉罕，而且威胁到后面的救恩呢、哦。耶稣基督生出来的时候，被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哈、啊。所以要从亚伯拉罕接着撒拉要生出来一个最后那个弥赛亚哈。啊，这个时候当法老娶撒拉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啊，所以这就是神亲自出手啊，而且应验了这个要咒诅亚伯拉罕的哈、啊、他必受咒诅这句话哈、啊、当然当法老改变他的做法的时候，哎，后来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哈、啊、那亚伯拉罕是他的信心的软弱啊，神也会管教他，会带领他哈、啊、但是呢如果威胁到哈、啊迫害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的时候呢，神不会不管啊。在这一段里面讲到耶和华神的显现哈、啊，这是第三次显现的哈、啊。那我们数一下哈、啊，他第一次的显现记载在《使徒行传》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特别提到哈、啊，是在乌尔的时候， 在他没有去加哈兰之前，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为什么亚伯拉罕有那么大的信心出乌尔去迦南？很重要的，他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个荣耀是怎么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没有描写，但是显然那一次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冲击，他才会做出这么 dramatic 的一个决定，75岁啊，70多岁的时候要离开这个本地本族哈，要往前走哈，所以神对他亲自显现，然后显现他的荣耀，而且对他讲话哈，这是第一次哈。那第二次呢是在哈兰了哈，就是在12章第1节这里面所记载的哈，耶和华神亲自向他讲话啊，是在他父亲死了之后，不要再停留在这里了哈，啊，你的呼召还没有完成，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当亚伯拉罕顺从的时候，跟随往前走的时候，第三次向他显现就是在第7节，很简单，就一句话哈，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哈，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都需要的，就是 confirmation。 如果我们走对了，我们需要 confirmation 啊，神要出来来对我们讲哈，来告诉我们说这是走对方向，对了，继续往前走啊。当我们走偏走错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神的 correction 啊，需要神出来来纠正我们啊，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哈，我们要跟随神走在那条正路上面哈。所以第三次的显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显现，告诉他这就是了哈，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哈。那亚伯兰就在这里向耶和华筑坛哈，所以筑坛是这个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哈，这是第一次筑坛，在事件摩利橡树那里，树底下是当地人常常拜偶像的地方啊。第二个坛是建在山顶上，山顶上也是这些拜偶像的人常常把庙啊，把这个像偶像献祭的坛呢建在高山上啊。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向耶和华筑坛，亚伯拉罕在橡树下山上为耶和华筑坛，迦南人在那里建造什么？建造偶像的坛，建造偶像的庙啊，在那里拜假神啊。之前宁路是建什么？建城建塔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但是亚伯拉罕呢是在这里怎么筑坛，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迦南人问起你做这个坛是给谁的，哎，他都会告诉人，啊，这是向耶和华献祭的地方，是向耶和华求告的地方，啊，是我在这里寻求耶和华旨意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坛就成了为耶和华的名做的见证啊，跟宁路产生鲜明的对比。宁路是要一看，那你这个塔建的这么高是谁造的呀？啊，我宁路造的，啊，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啊，这是不同的哈，啊。所以你看出哈，啊，这个一比较呢，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跟从耶和华，为耶和华做见证，要让万族万民的人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而蒙福，让别人借着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能够认识他所敬拜所跟随的这位耶和华神，啊，这是，啊，亚伯拉罕一生的使命。那一个应用问题就可以问了，啊，我们今天如何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为神建造祭坛，啊，刚才在小组里面姊妹就分享了，啊，这个我们天天早晨来到这里把一个小时献祭给神，呵呵，好像就像那个牛那个羊一烧就没有了哈，在别人看起来浪费时间啊，你不无聊吗？啊，不无聊哦啊，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向神来献祭，让人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缺少这位神啊，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我们每天早晨不做别的啊，我们先来寻求神的面，跟他来亲近，寻求他的旨意，让我们这个一天的生活哈，啊，能够啊跟随神，荣耀神啊。梅弟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在那个Wesley Foundation， 我们在那里灵修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啊跟我们一起来灵修，结果他就跟我们讲说，我的室友很好奇，哎，他说你早晨，我们都是晚睡晚起的。早晨7、8点钟还呼呼睡大觉呢，在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这样哈。 他说你怎么早晨七点钟就起来到教会去读圣经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他的室友因为好奇的缘故跟他一起来跑到我们的早晨灵修组来一起来读圣经，结果后来他也信耶稣了。哎，这就是哦，当你向耶和华神献祭的时候啊，成了神的见证啊，让你周围的人啊发觉哦，你们生活跟我们不一样哦，你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位神呢 啊，而且你很 serious 啊，你不是很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位神啊，那这个本身就是像亚伯拉罕当初为耶和华的名筑坛一样，让人能够知道啊，有机会认识这位真神活神啊。感恩啊，为每一个早晨起来灵修的弟兄姐妹感恩啊，真的是你们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在为耶和华的名在筑坛，像亚伯拉罕一样。
很阿们那个牧师讲的，就说哎呀，把早晨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而自己得造就，别人也一起得造就，那种 很美的很美的这种芳香的祭达到神的面前，那也是我们一天力量的来源。那我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走到了那个应许地迦南的时候，第一个他就受到考验，这个应许的地怎么那么多人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仍然知道应该要筑坛来靠神来引领，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还会他继续的筑坛还知道。然后再看到这个怎么搞的，一筑坛完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一盯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应该再往下走，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还在寻找到底哪一个是他要应该留下来的地，结果走到了伯特利跟爱的那个地方，就在他们中间呢就又再筑坛一次，那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居所，另外一个爱的意思就是废墟，他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如果靠着神的话呢到了神的居所那个地方就蒙福，否则的话就变成废墟，这个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到底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饥荒来了，然后挑战来了，他就第一个他以前的，我就在想说他以前的环境，他也算是很有钱的 很有钱的人，那个带的财产的很多，所以那种顺境已经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不是朝哪个地方有出路的，可以满足他的肉体上的需要的地方，他就继续的往下迁，最后呢迁到了埃及，那埃及那个地方呢，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富足，一到那边的时候就没足坛了，就开始远离了，一远离了以后再往周围一看，哇，那个就开始惧怕了，惧怕一来的时候就开始说谎了，那个太太啦什么这些通通 都不如自己重要，所以到最后呢，如果不是神出来阻挡的话，神出来干涉的话，我们就想到就是说人真的是就逐渐的一直堕落下去，逐渐的远离神，那这个神的作为呢我们说为什么神在那个从那个往埃及走的那个路上，为什么神没有阻挡，而是等到那个他已经做错了以后才来阻挡，因为我们知道神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如果一开始阻挡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可能会讲说通通都是你掌控我们的一生，但是人一知道错，神允许我们犯错了以后碰到的那种煎熬，那种反而更苦，然后当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哎，我们就心甘情愿的臣服下来，
所以如果神没有出手的话，我看那个这个埃及王也不是省油的灯哦，除了霸占他太太以外，完了以后说不定亚伯兰就气得要命，你这样子，然后就反而杀了亚伯兰也不一定哈。所以这种情形有时候也让我们看到神允许我们在错误中间，然后实在错了离谱的时候他干涉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越走越远哈，远离神。
刚才 chat 里面也有姊妹问这个问题哈。上帝为什么没有在亚伯拉罕这个去埃及说谎之前就阻止这件事情哈。刚才黄师母有提到哈，有的时候神是允许哈这些事情发生，为了是让我们熬炼啊，信心得到熬炼啊，经过这个失败的经历以后重新再站起来啊，在这过程当中体会上帝的信实啊。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啊，但是呢神也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的机会啊。就像当初亚当夏娃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上帝没有一下子就把那果子从他们手里打掉啊，让他们吃不到那个果子啊，没有啊，允许他们跌倒犯罪之后再体会啊上帝救赎的那个恩典。哪怕人跌倒了啊，神有方法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再回来啊。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上帝没有马上当时阻止他啊，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他这样去经历了，经历过程以后然后再找到他复活的主，再找到他再挽回他啊，从这种跌倒让他认识到啊，真的是人如果是离开神就真的是啊就很软弱的啊，在那个小小的使女的面前可以否认神的名啊。这次我们去泰国有一个跨文化宣教体验，大家都知道是在演戏哦，但是到了那个场景啊，我们被带入到一个场景，我们正在跟宣教士在那里听他们分享当地的文化，听正在讲的时候，突然一个假警察哈，当地的一个弟兄扮演的当地的假警察就冲进来了，哇，对我们好凶哦大吼大叫啊，然后问一个问题，你们是基督徒吗当场啊真的有人就否认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啊。哇，我们后来都觉得稀奇啊，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在演戏，怎么当时就顺嘴就说出自己不是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反思的结果就说，哎呀，我们不用再笑话彼得了哈，如果我们真的处在彼得那个场景的话，演戏的时候都会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不认识主哈，那如果真的到那个场景当中哈，很少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哈。所以就是这样，经过这些软弱的经历之后，我们发觉哈，神没有抛弃我们，神依然会挽回我们，神有他的方法啊。所以这让我们的信心得到锻炼之后呢，变得更加的坚定哈。所以熬炼呢，熬炼啊，一次一次的火的炼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夜之间养成的，他随着跟随主的过程哈，跟随耶和华一步一步的走，有软弱有跌倒重新站起来，最后到他献以撒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他的信心被熬炼的像精金一样啊，纯粹完全一丝不苟啊，一点不打折扣的去跟随耶和华啊，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跟随耶和华的人所要经历的啊。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不要气馁回过头来继续的靠着信心跟随主走。
我们小组谈到祭坛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一共建造了四座祭坛，第一座第二座在十二章，第一座是在示剑，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他就筑了一座坛，我把它叫做启示的坛。第二座是他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区里面，刚刚黄师母讲的伯特利是神的殿，爱是一片废墟，他在那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愿意把自己 分别出来，从神的殿或者废墟里面分别出来，我叫做分别的祭坛。然后到十三章造第三座坛，在后面二十几章造第四座坛。刚刚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祭坛在哪里？所以我就想到，当保罗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在十二章一开头他就说了，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就是整个人献上当作活祭，是 living sacrifice， 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或者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跟敬拜一样啊，乃是理所当然的。下面讲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都会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新约我们是注重我们讲整个人献上，就像旧约的牛羊当作燔祭献上，但那个是会杀死烧死烧成灰的。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做活祭，虽然活的还是一个祭物献给神，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献祭好像是死了还是活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见神的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那至于为什么亚伯兰撒谎犯罪，神还祝福他，我们小组也有一些讨论。最后我觉得 Wayne 的讲法 还蛮有道理的。 Wayne 要不要再发表一下？
不管是原来亚当夏娃犯罪，还是大卫犯罪，不管神是给人有多大的恩惠，多大的耐心，但是当人做错的时候，神还是会提出来，没有一次他好像就是说不提这个事情。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连一点点重话都没有说亚伯拉罕，连像以前耶稣责备门徒的什么小信的人啊，什么一句话都没有。那我的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有可能是说，因为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在，其实也是在 serve God 的一个很更重要的一个 purpose。就好像拉哈当时为了救这些先知而撒谎，那你也可以说他是依靠自己啊，对不对？他没有依靠神啊，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在 serve 一个更大的 purpose， 所以神从来没有说他撒谎是错的。那我觉得也许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也符合这一个 category，所以神一点点都没有责备他。
我们不要随便的哈，这个批评这些信心的伟人啊。圣经讲的我们就顺着讲啊，圣经定为错的，定为有罪的哈，批评的那我们可以顺着去思想哈。但是在这里真的是哈，圣经没有提到亚伯拉罕哈，这个他做错在哪里哈。但是很明显哈，他说谎应该是有问题的哈。而且他说的不完全都不是事实哈，因为真的是撒来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啊，这到二十章的时候会提出来啊。但是显然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啊，怕法老取他的性命啊。他在这个迦南地没有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到埃及他明显感觉到哈，这里的人很不善的哈，所以他也很聪明，但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缘故哈。但是成就一个更高的 purpose 啊，这是 Wayne 刚才在思考的哈，朝着这个方向去想是对的啊。什么更高的 purpose 啊？就是要让十二章第三节那句话的应验显明，咒诅亚伯拉罕的神要咒诅他啊。所以你看啊，当这个法老威胁到亚伯拉罕的婚姻家庭的时候，神亲自出手啊。所以这证明了哈，上帝的应许是可信可靠的。前面刚刚讲过神已经有这个 promise 啊，他与亚伯拉罕同在啊。那紧接着就发现一个危险的情况，那神在做什么呢？哎， 这个就应验了哈，不用亚伯拉罕、撒拉自己做什么，神会亲自的保护他们啊，所以这是彰显了上帝的信实。
其实刚刚弟兄姐妹啊，长老都已经提到了哈、啊，那个师母、牧师、长老都已经提到我们小组上面的讨论啊，在我们小组其实还有讨论到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在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这些赏赐呢到底是来自哪里的呢？事实上这些赏赐我们讨论的结果，这些赏赐都是世俗上的赏赐、啊、世俗上的赏赐，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表面上看起来很丰富，但其中的奴仆呢，命弟兄给我们提醒了，其中就有下甲，下甲后来造成了多少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世俗上的风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另外一点，刚刚大家讨论的第十九节啊，他后面讲的是，我娶来，法老讲说我娶来要做我的妻子，took her to be my wife。 所以有一种解释是还没有娶，还没有真正的娶，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哈，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十一、十二、十三看到的是，看到的是人的心思啊，人靠自己，所以亚伯兰他也是人，所以他也是靠他自己在寻求，而不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因为我们从第九节就看到后来两个字。英文是 then， 那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故事，所以他往南迁了，然后再过来看到十一、十二、十三，他越来越远离了神，人靠自己。所以，其实神是有意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也是在做选择，他也是在做选择，而这个坛呢？牧师刚刚也讲得很好，谈事实上在我们世上哈，我们小组也讨论是在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身份生活，那我们要时时的，吴长老刚刚讲的 living sacrifice 活的祭坛啊，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也看到，神的出手跟亚伯兰啊。自己陷入他自己筹划的网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属世的好处，我们怎么样可能会变成我们属灵祝福的难处。我们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为我们世上的心挂心的时候，像亚伯兰这样子的时候，这是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战场啊，我们害怕我们装备不足，亚伯兰也显示出来了。我们上战场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后面没有靠山，我们忘记了神是我们后面的一个靠山。我们上战场，我们怕打输，但神最后第三节的应许，我们忘记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就说从亚伯兰身上，我们记得我们要筑坛，我们要筑坛了。我命弟兄提醒我们有两个章节、啊、第一个章节也是吴长老讲的罗马书十二到一节、啊、刚刚吴长老已经谈到第二个章节，我们请我们小组九恩姐妹 来念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五节，我们做个总结。
OK， 谢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那个财物多了，你看读到下一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就产生问题了哈。亚伯拉罕得了很多的财物，罗德也得了很多的财物哈，结果那个地方就显得小哈，结果就弟兄之间就相争了哈。所以这个哈，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福气哈，但也藏着危机。那圣经讲说法老要娶撒拉、啊、那显然是还没娶、啊、所以这件事情很关键的哦。呀，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孩子是 promise son、啊、这个不能 血统是不能有任何的掺杂啊，所以神在还没有娶，没有真正的这个娶她的之前就已经出手哈、啊，降灾给法老家哈、啊，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含糊的哈、啊。好，感谢主哈、啊，大家分享都非常好哈、啊。我顺便问一个题外的话，多少人知道这个 Chat GPT 这件事情 ？Chat GPT 啊，有听说过哈、啊？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啊，这个机器人用到各种各方面哈、啊，机器人可不可以用来查经？我今天早晨试了一下哈、啊，我问这个机器人啊 ，Chat GPT 一个问题哈、啊，那看看他的回答哈、啊，大家来。参考一下，我就把今天的应用问题问他，问这个机器人哈、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如何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为神建造祭坛呢？啊，看看机器人怎么回答哈、啊。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为神建坛的行为中学到很多事情，并效法他的榜样。第一，认识神的属性。第一件事情哈、啊，亚伯拉罕建坛是为了敬拜和纪念神。因为他认识神的属性，尊重神的权柄和圣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认识神的属性，并以他为中心生活，遵从神的权柄和圣洁。啊，回答得很好哦。呀，亚伯拉罕是因为认识神，认识真神哈、啊，认识神的属性，他才会为神去建坛的哈、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习的一点哈、啊。第二点，建坛代表寻求神的旨意。亚伯拉罕经常在建造祭坛之前寻求神的旨意和引导，与确定撒妥做的一切都合乎神的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的生活。很好哦，讲得很对哦。亚伯拉罕是在寻求神哈，怎么带领下一步应该去哪里。我们今天也应该常常在神的面前哈，寻求他的旨意。第三个，他说献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奉献啊。亚伯拉罕把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献上给神，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献上自己的生命，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他。哇，讲得很对哦。建坛献祭是表示人的完全的顺服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四个他还提到哈，说为神做见证啊，亚伯拉罕的生命和建坛的行为成为他对当地人的见证，让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生命和行为成为神，为神的见证，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信仰和对神的爱。哦，讲得很对哦呀，建坛就是一个见证哈。我们今天啊，跟随神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对神是什么态度哈，是不是很 serious， 这些都周围的人都在看的啊。总之，我们可以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以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和信徒的姿态来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祝福，并成为神的见证人，把神的爱传递给其他人。啊，哇，这机器人很聪明啊，这个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哈、啊、使用这种，因为它背后有很大的 database 啊，它在做，它也会学习的，它会跟你对话的，跟 Google 不一样。不过你问他答啊，给你自己去选择啊。但这个机器人他会思考的，他会把那些的 database 的里的资料，很大量的资料总结汇总以后呢，给你一些对话式的回答哈、啊，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哈、啊。但机器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知道标准答案，但是他行不出来哈、啊。那我们基督徒哈、啊，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真道以后，更重要的不光是知道这些答案。这些答案机器人都可以帮我们找出来，比我们还聪明、啊、我们可以行出这些真理来、啊、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要为神建坛的意义之后呢，我们真的要去照这样去做、啊、才能真正的荣耀神的名、啊、好、于峰要分享请讲。
对不起牧师，因为这个我觉得 Chat 这个 挺危险的，因为我曾经试验过问他同一个问题，用英文问和中文问，他的回答是相反的。
对，我也发觉哈，你问他的时候，他有时候对圣经还没有我们熟呢啊，所以有些他的问题会回答错的哈、我是说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啊，可以作为参考。像刚才我们一起勾出这四点哈，讲的都对的， 没有错的哈，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但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他有的时候啊对圣经也不是那么仔细的了解啊，有的时候会做我们的一个参考的工具啊，但是不能完全的去依靠这个东西哈。我只是今天做这样一个尝试哈，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哈。
就是关于亚伯拉罕说谎那件事，我看过一个资料，他是不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从撒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说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女人啊，非常的没有地位，连亚伯拉罕对撒拉也是这样，好像他自己的命重要，撒拉呢就无所谓，所以他就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也是撒拉的神，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要让撒拉可以经历到神啊，让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撒拉的神，所以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为什么后来神好像不但没有惩罚亚伯拉罕、亚伯兰，反而祝福他啊？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刚才问题的那一个 serve 一个更高的目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能够想到更高的目的的话，那就是神应许要从亚伯拉罕要成多国之父，那如果亚伯拉罕死了啊，那就没有了啊。那你这样子讲也许说得通，但是我觉得这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很容易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借口啊，把我们所做的坏事做的错事，然后用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更高的目的来掩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小心一点，所以这是我的分享。
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清晨来到这个平台上面，能够从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去钻研，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只有活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的人生才有方向，才有目标，才得到永恒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给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心，清晨来到你面前，能够一同来亲近你、敬拜你。祝福每一位心心守节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